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五节。
撒迦利亚书是旧约的倒数第二本，撒迦利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五节，大家翻到了可以听我念。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牙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好，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再次把你的话语、你的预言透过先知撒迦利亚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听了不但是对你更加的认识，在真理上更加的长进，在生命中也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啊，这岂不就是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求的是能够配称为你神的子民的尊称，那就是我们在生命中能够反映出您的荣耀，那就是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所彰显的荣耀。神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这是你的话能够直接切入我们的心，你的话能够直接消化到我们的心灵，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准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看到撒迦利亚，看到这里其实是一个，至少在文法上是一个转轴点。我之前也讲过好几次了，我们前面第一章看到第六章的种种意象，都是撒迦利亚在一个晚上里面，不管是做梦也好，神开他的眼也好，在一个晚上所看见的。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撒迦利亚能够在一个晚上得到神那么多的启示。而现在这个启示呢，六章九十五节跟前面就，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好，前面的启示可以说是神就连对先知来讲都是一种很特殊的方法，是用看啊。比如说前面那些启示，这个文法利亚都说，撒迦利亚都说，我又举目观看啊，是从眼睛这样子看，或者是象征，就是说神给他心灵中看了一个很奇怪跟伟大的意象。从今以后，撒迦利亚启示呢，我把它称为是正常的先知启示。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是很不正常，不过对先知来讲是很正常，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好，以后这个文法的这个开端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是六章九节。大家常看先知书的话，对这句话应该不陌生。好，先知常常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或者是英文的话就是 Thus saith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是神直接把他的话讲给这些先知听。好，所以这里呢，我们看是一个转轴点，就是神用了所谓正常给先知的方法来启示给撒迦利亚了。而这里呢，刚好呢，从文法上来看呢，又是神把前面六章所启示的所有祝福、所有恩典、所有答应以色列民的，可以说是在这九节到十五节里面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花时间来看。好，一样，好，这里圣经我们怎么去明了，然后教导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在生命中怎么活出来。 我们首先再看一下第十节，他是讲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首先我们先明了这些人是谁。这里讲到被掳之人，这里这些人是从巴比伦回到这里。我们有时候不要忘了这个背景，就是当时没错，巴比伦确实跟犹太人说你们可以回家，可是呢从历史来上我们现在知道有很多犹太人并没有回家，很多犹太人留在巴比伦，也许有种种的理由，也许他们已经在巴比伦这个生根蒂固了，也许儿女甚至两代三代都已经在巴比伦，这已经是这个跟其他的邻居友好，或者是结婚等等，有些人在巴比伦一起生意很成功。不管是什么理由，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充满的信心回到他们这个当初的地方，很多犹太人留下来可以说是犹太侨胞。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对，为什么是他们侨胞呢？他们虽是怎么样，身在曹营心还是在汉，所以他们还是有时候常常会捐钱回去，就他们虽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能够整个家搬回去，可他们还是想尽一份心力，所以每年呢都会有很多人就是拿一笔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全地去帮犹太人建造圣殿。这三个人被掳之人中这三人呢就是这些人，就是他们还是留在巴比伦，可是他们愿意的把他们的一些金钱拿出来奉献。所以这个撒加利亚是提到这些人，神是跟撒加利亚说你要到这些人这个进贡的地方拿他们所奉献的金银干什么呢？十一节就跟我们讲，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好，神给撒加利亚一个意象，神给撒加利亚一个预言，说你去拿他们的金银做一个冠冕。这个本身不奇怪，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神要这些神的子民奉献的金跟银做出一些荣耀神的器皿，不管是这个圣殿也好，这个约柜也好等等，都是从神的子民奉献当中流做出来做荣耀神的，这个本身不奇怪。可是这十一节，如果大家对犹太人的宗教习俗社会礼法熟悉的话，会发现这十一节非常奇怪，而且非常难懂，难懂到一个地步呢，除了神的启示的话，真的不可能是出自犹太人之手。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我们慢慢一步一步来，冠冕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冠冕代表就是绝对主权跟成功，君王很伟大的把冠冕戴在头上，所代表就是这个国家我最大，我是有绝对主权的，然后这个冠冕出去也代表这个王位的成功。以前中古时代这个教皇要立王的时候都是亲自拿着冠冕说我奉神的名把这个王位加在你的头上，所以就是冠冕从古到今都是代表了一种绝对主权。当然在这个意象里面呢，冠冕所代表就是神的王权，神的王国，神的主权会成功的彰显在地上。好，记住我讲这是所有预言的总结，前面在一到六章神说我会重造圣殿，我会祝福给你，我会与你同在，最大的答案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冠冕，冠冕代表了成功跟主权。好，冠冕在哪里你就要尊崇他。可是这里难懂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刚说有一个难懂之处，这个冠冕照理来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撒加利亚书这个时候最高的政治领袖是谁？不是约书亚嘛，对不对？约书亚是个祭司，最高政治领袖是一个叫 所罗巴伯的人，记不记得前面几次也有提到他。在那个时候最高的政治领袖是他，所罗巴伯。所以照理讲，做好了这个冠冕，不管是从习俗来看、宗教来看、政治来看，都应该是赐给他的。可是在这里神却启示给撒加利亚说，你做了这个冠冕以后，你要给大祭司约书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惶恐跟很奇妙的一个预言跟一个启示。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强调，这个冠冕是神的一个预言，是强调是未来神的救恩的来到。而这里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未来救恩的来到不再是以前犹太时代犹大王国的所谓的神权立国了。神不会再走回头路，在这个神的救赎历史当中，神带着神的子民一步步往前走，神不会再走回头路，说我们要从追逐大卫的子孙找那个人出来，然后按立他为王，然后在地上供奉他为王，然后用他来代表我们南征北讨。这个路神不会再走了，神今天是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有延续旧的概念，可是神有新的一个启示，就什么？这个王在预言里面呢，会跟前面的王不一样，就是配得这个冠冕的，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当然，我怎么样得到这样呢？当然也不能空口说白话。第一，我前面也讲过了。第一个让我们奇怪的是，不是给所罗巴伯，是给约书亚。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在十二节里面看到说大卫苗裔，当然这个一看之下好像就有点这个矛盾，不是讲到大卫苗裔吗？不是讲到大卫的后代吗？这个呢是中文的翻译，就是有时候翻译会把神学概念翻译出来。在原文里面呢，是讲到说是一个土里面新生出来的一个枝子，而在旧约里面呢，这句话也常常出现，是象征的未来的荣耀弥赛亚而言，不是象征大卫的在世的子孙而言。当然这两者还是有关联，因为耶稣基督到后来还是大卫的后代，就严格来算的话。不过至少这个大卫苗裔，他的象征性是弥赛亚的角度去想，而不是从肉身的子孙角度去想。好，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在十四节里面，这里强调说这冠冕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冠冕本身不是最后，这个冠冕，这个做好的冠冕是要象征到一个更大的救赎，所以这个冠冕到最后不是给人戴的，当然是给约书亚戴，可这冠冕到最后怎么样？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的预言，这个冠冕是象征要来那个更伟大的救赎，就神要把撒加利亚里面所启示的救赎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冠冕到后来不是要戴在某某人的头上，是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第四，十三节，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讲到这个未来的救主呢，必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我们今天听这句话当然没什么感觉，在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不是神的预言跟神的启示的话，谁敢讲这句话是很容易马上被砍头的。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观是可以说是这个王权跟祭司权是分得很开的，绝对不可以越权，祭司不敢说，不敢参政，君王也不敢做祭司的事情。好，我们这个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历代志下26章16到20节，有一个王呢，他等不及了，他就先献祭，结果神马上处罚他。扫罗也是一样，扫罗到后来是神是什么时候终于把他放弃了？扫罗等不及撒母耳来亲自献祭，导得神极大的愤怒，王 不能侵占到祭司的 作风，做事情，祭司也不能参政，也不能做王的做事情。可是神偏偏在这个预言当中说怎么样，这两个职位要合一，真的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敢这样说。好，真的是这个，你这个要撒加利亚自己造出来，他绝对不敢造出来这样的话。最后为什么要给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我们记不记得大祭司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一年一次代表所有神子民的罪到至圣所去为神的子民赎罪。好，这些种种的加起来，我们从撒加利亚这里的结局，让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一个很新的启示是什么。这个未来荣耀的君王呢，不是像成吉思汗，甚至不是像大卫王一样，不是一个地上的战争者，好，不是用地上的能力去臣服万国。相反的，这个神要我们带来救恩的新的君王呢，是什么？是一个谦卑的，担当我们罪的一个，很像大祭司的一个领受者，是一个谦卑为我们罪来领受的。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我想撒加利亚得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当然不知道了，这完全是我的猜测，不过我猜测他一定是汗流满面的，我怎么敢把这些教导出去。不过当然他是先知，他忠于他的职守，神给他的启示他原文不动的记载下来。怎么可能有一个王又是祭司呢？因为王呢，在旧约里面之前，王就怎么样，王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他的子民，可是王的代表是什么？是至高无上的，是至圣无缺的。王一定要在道德上，在灵命上都是要怎么样，最成熟的。所以说这个列王记上下叫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强，不是好像经济哪里很成功强，也不是有什么军事上的突破强，是怎么样，王遵从神的话，这个国自然就怎么样，南征北讨，一定会战胜。相反的，王在道德上败坏，这个国怎么样，马上就被四方打了。好，王是对王的要求是至圣无上，可是祭司刚好却反其道而行，对不对？祭司对神的子民最大的奉献就是把神的子民的罪揽在身上，然后怎么样，到至圣所为神的子民去祈求，去赦罪。今天神在这里很巧妙的把这两个本来不可能合在一起的职分，神说我从今以后要合在一起，而你们要等待的是这一位，你们要把这个冠冕放在圣殿，然后你们要等待的是这一位，是配把王位又跟祭司的职位合在一起行出来的。你们看到了这一位，就知道那是我要为你们设立的拯救了。当然很可惜，犹太人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可是当然今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是谁成就了这个意象。好，是耶稣基督成就了异象，耶稣基督与圣子的身份，天国的王者姿态，可是谦卑的虚己降到人间，降到我们的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来，为的是什么？以这种王位，可是不以王位为骄傲，可是虚己来到世上，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这也难怪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整章讲的非常明确，耶稣基督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来到这个世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也为我们的罪把自己奉献了，成为那一次性最高的奉献，而亲身的借着死与复活，把自己这个担当罪奉献直接带到天庭。我们的耶稣基督本是天上的王，三位一体的王，在天上掌王权，可是他却虚己来到世上，完全取了人的样式，能够 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到后来他升天以后，记不记得有一句话，我们想一想会觉得很奇怪哈？记不记得他有时候升天以后，这个耶稣后来又跟他门徒讲说，我的父把天上的权柄荣耀尊荣都交给了我。这句话我们想一想，奇怪的地方在哪里？耶稣本来就是神了，神怎么又把什么这个权柄荣耀尊荣交给他？不是多此一举吗？好，没错，从耶稣的神性来看，这句话好像是多此一举。可是那句话，耶稣是从他的人性来看，耶稣完全取了人的样式，谦卑虚己，而在他谦卑虚己当中，他完成了祭司的职分。在他完成祭司职分以后呢，神把他高举成为君王的职分。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追求生活的方向。你想成为君王吗？你想成为属灵的君王吗？我们的做法是从虚己、谦卑、舍己、服侍来取得。因为当初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他就是受到了虚己、谦卑，为我们的罪而死，到最后神给他得胜的冠冕。而这样的拯救方式呢，早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了。比如说希伯来书八章一节讲，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好，这是讲到耶稣到后来被神称王，天上的王。当然这也是从人性来讲。好，而这个救恩的架构也是希伯来书七章一节也提醒我们，是照了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让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大家可能对麦基洗德这个人不太熟悉，因为他在创世纪里面只出来了两三次。可是这个麦基洗德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为什么？第一，旧约没有讲他出生何处，没有照惯例的把他父母名字讲出来，或宗派讲出来，或族类讲出来，就好像就砰，莫名其妙有一个人叫麦基洗德。第二个莫名其妙的是什么？他又是王又是祭司。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第三呢，怎么样？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是一个祝福亚伯拉罕的人。如果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话，应该没有几个人比他更大了。而这个麦基洗德进来胆敢给亚伯拉罕祝福，也就是说什么？他的地位是比亚伯拉罕更高的人。这个样式至少希伯来书教导我们，就是耶稣来的样式。希伯来书七章十四十五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由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吸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原来耶稣要来拯救世上的方式，在旧约早有这个预言，早有这个影射。所以说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教是旧约跟新约一起念，旧约预备福音，这个福音书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成全，然后新约书让我们回头看到说耶稣是怎么样的成就了旧约的预言。所以说是一起看，所以说我们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最重要有一点我希望大家抓住，不是先是君王再成祭司，而是先是祭司被神高举成君王，这个是很重要。换句话来讲，就是今天的主题是从谦卑到荣耀。这是在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这讲到耶稣来的架构的时候，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讲耶稣，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叫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我们都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在世上生活， 我们就先把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架构抓到。耶稣没错，在天国的时候他本来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甘愿抛弃那些，来到世上成为完全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了神的荣耀而死，为了遵从神的话而死，为了遵从神的带领而死。因为他成就了这些，神才将他升为至高，然后以从人性来讲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从人性来讲，这是我们在生命之中要揣摩的。这个我们在生命之中怎么揣摩？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今天社会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什么都要自己争取，岂不是吗？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每个领域里面，我们都好像是君王。好，我们出去征战，好，我们要争取。好，就像古时的君王一样，以前古时啊，看到邻国土地好肥沃了，嫉妒了，派兵去打。好，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真的是中原常常血杀一片，对不对？我看你邻居啊，这个钱多了，或是土地好了，我去打去争过来。好，我们有时候在生命当中，我们好像是不是也是想要当一个小君王，对不对？比如说在学生时代啊，我们要去争打，我要去征求班上第一，我要去征求这个我要把别人偷偷压下来啊，我才痛快啊。或是在大人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要争取啊，我要争取薪水最高，或者是我要争取升上职位啊，这个周少争多啊，我要去争打啊，我要去把别人拉下来啊。当然我们看，我们从世上，大家也都是世上经验丰富的人，常常看到因为这个，常常很多人的罪性就彰显出来了。比如学生时代常看到很多人作弊，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争取这个资源啊。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也常看到很多人这个会在背后捅一刀或散播谣言，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老板欣赏我，不要欣赏那些与我有争夺意图的人。好，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潜意识的被社会影响，就是我们要去争夺啊，我们要去夺取，我们要去争打。然而今天神给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意象却是什么？我们要谦卑，要虚己，好，要顺服，好，顺服神的带领，神的道务，或者是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我们要服侍神，跟服侍神所创造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在启示录，到时候我们得到天堂的奖赏是什么？生命的冠冕， The crown of life。我们看到说起诉，到时候谁要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生命的冠冕，哈 ，crown。你看又回到冠冕。我们真正要追求的冠冕，哈，不是世上的冠冕，哈，不是什么第一，哈，不是这个第一那个第一。我们真正要向往的是末世神的到来，那天上生命的冠冕。而怎么样得到这生命的冠冕呢？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大家可能对我有些认识的也知道，说我以前这个在青少年青年事工也服侍了十几多年。当然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是让我最难过，就是每隔几年都会一定会有一些家长打电话给我，会哭等等。为什么会有这些呢？他们小孩都很优秀啊，这个不是去哈佛就去普林斯顿，就去反正都是一流学校，毕业以后也很成功，好，工作也很成功，好，也是突飞猛进，真的是人人羡煞了。可是很可惜，有时候他们就会也许年轻或怎么样，受不了世界的引诱，就慢慢的离开教会，淡出了教会。他们有时候常常就会跟我哭诉说，真希望能够倒转二三十年，以前为什么不多多督导他们，多认识神。真的是让我想到圣经的一句话，赢得了全世界又失去了生命，那又算得什么？ 我们当然做大人的也不例外，我们到底在争取什么？没错，我们工作上我们到底在争取什么？我们工作的心态是什么？当然谁不想薪水高，谁不想往上爬，不过到最后我们有没有慢下来，我们到底在争取什么？我们在征战什么？我们是不是跟以前君王一样，看到邻居的房子比我大，我也要更大的？看到邻居的车子比我好，我也要这个。那当然要得到这些了就怎么样呢？我们没本事去偷，没本事去抢，我们就怎么样在公司里面希望能够往上争取，往上爬。我个人也承认，我常常也会被这些所引诱。这是我，当然我常常祷告神，这个也感谢神把我这些私欲压迫下来。因为我三姐家比我大，我常常我三姐很好请我去吃饭，当然是以前感谢神，这个圣灵把我这心感这个压下来了。每次去那边我都有点自卑感，为什么我不能给我这个老婆小孩这么好的房子，那么舒服？当然我的理由也可以很美，对不对？我是为了我老婆小孩啊，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这个我是为他们我才要争取一个大房子这个我是为了我老婆安全，所以我才要给他买一个30,000块的车不是为了我自己享受感谢神不过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平衡一下，怎么样荣耀神服侍神？答案绝对不是你明明可以突出，你故意不突出，躲在角落里面只祷告。当然祷告本身是好事，不过我们要抓到平衡。希望大家听我这篇道不是说在工作上自暴自弃，也不是希望小孩子回去说我可以不读书了，陈牧师说我不用争取第一，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个，神赐给你的恩赐里面，你能不能在神的恩赐当中荣耀，以荣耀神服侍人为宗旨？而在这里面如果神多赐予你，这个是神的恩典，你不要自豪。而你在能不能利用神的赐予又用在服侍人的身上？有一个很简单的福音书例子，耶稣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神有给三个仆人10块钱、5块钱、1块钱，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第一个让我们看到什么？神确实有些人就是给10块钱，这些人呢我们就用经济来衡量好了，有些人就是很会赚钱，对不对？我们不得不否认有这些人存在嘛。有些人真是很莫名其妙，买什么赚什么，或是做什么赚什么，这就是神给10块钱恩赐的人。有些人就是1块钱，怎么样努力，怎么样去炒股票，怎么样去做什么，就是平平淡淡1块钱。可是神有没有骂10块钱说你看你还敢拿？没有。这个10块钱的赚了10块钱怎么样，神有没有骂他说真是可恶，你那么贪财，我给你10块钱你可不可以只赚1块钱？没有。他拿了10块钱赚了10块钱，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把这10块钱献给神。会赚钱不是罪恶，可是看你怎么用你赚来的。读书好不是罪恶，看你怎么用你的才智。我曾经认识一位夫妇，他们就属于很会赚钱的。当然因为很多很会赚钱，在教会里面也免不了一些风声风雨，很可惜，免不了很多教会有些弟兄姊妹就指责，你看这对夫妇这么不属灵，只会赚钱，还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可是到后来我突然发现有一点，他们把他们赚来的钱70%都用在奖学金上面。这让我真的是第一认罪悔改，因为我对他们也是有点不谅解，但那个时候属灵程度没那么成熟。第二，他真的是给我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神就是让他们会赚钱，可是他们就有这个信心把赚来的绝大部分捐献用在神的事工上，用在神学生奖金上等等。同样的，你是学生，智慧高绝对要好好的发挥，神给你考 A 考第一，你就不要追求第二第三，不然就是亏欠神给你的荣耀。可是你的心态，不是好像自以为很了不起， 而是要多帮旁边你的好朋友，他们追不上来的，你可以多花时间补习他们功课等等。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去荣耀神？我们翻遍圣经，没错，神对有钱人确实是有一些批判，可是你细看的话，他不是批判他们会赚钱，他是批判他们赚到了以后把钱只是自己享受，那这个就失去神的本意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抓到这两个平衡，我们在谦卑当中可以享受神的赐予，神的荣耀，而在我们的做事的方法可以彰显神的荣耀。简单的用保罗身体的比喻，那些右撇子的右手也不要这个极端到说，哇，我这个右手我做太多事情了，我要少做一点，我要让左手多做一点，不可能嘛，对不对？神就是让你右撇子嘛，本来就是右手多做，你右手不做，你反而辜负了这个神让你是右撇子，或左撇子一样不用左手，也不用去这个小看右手，说你看我是左撇子，我左手什么都能做，你看你这个右手做不了十块五块一块都有他的职责。所以看神给恩赐少的给一块，他什么都不做，这才让神生气。所以我们追求谦卑不是自暴自弃，追求谦卑不是自废武功，追求谦卑是彰显发挥神让你做的发挥到了极致，然后你怎么再用这些反过来荣耀神，这个才是我们追求耶稣谦卑的道路。最后这个结尾就是这整个预言都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一位。十二十三节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必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必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不在位上做祭司，使两子之节筹定和平。旧约常常和平跟永生的概念是一起的，当然以色列人所追求的也是和平中的永生，所以对他们来讲 peace。所以犹太人以色列人今天互相打招呼，我们中国人怎么打招呼？我们中国人说你好，对不对？犹太人是说什么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就是什么平安啊 peace 啊。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一章到六章我们之前看了种种撒加利亚，好像重点是在圣殿，岂不是吗？好像重点是说只要圣殿盖起来了万事 OK。今天这个结局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意象是什么？是真正完全圣殿的那一位才是我们向往的。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他其实才是我们内心的圣殿。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所讲，你把圣殿拆毁，我三天中要建立起来。这就应验了他死了三天，三天被神，三天复活。刚刚我前面所讲的，你说哇，我怎么做到这一点？今天这个预言也给我们答案了。我们要仰望的是那耶稣基督。我怎么样去充分利用神给我的恩赐，然后又能够运用在神的荣耀之中，能够瞻仰赞美神？答案不是在地上盖圣殿，答案是我们依赖耶稣基督往前走。我们常常回想到耶稣基督，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十块钱给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做不下去那个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回想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牺牲多么大，他在十字架为我们屈己多么大，他本来是王屈举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又为我们而死。常常回想这些自然会给你动力。我最近真的是最近终于体会保罗怎么说我传讲的不过是耶稣跟他的十字架。因为保罗写了那么多，很明显他不是只写十字架嘛。可是为什么保罗常常说我传讲的不过是耶稣和他十字架？就是如此。你要达到他这些要求，或者是你要领悟他这些真理，你要谦卑的常常回想耶稣跟他在十字架所为你所牺牲所做的，常常谦卑回想到那边，你自然内心就会得到能力， 你自然内心就会得到激励。好，所以保罗到最后对他的事工总结，不是说哇你看我多了不起盖了多少教会，也不是说你看我多了不起现在几乎所有八成的神学都靠我的书信而来，保罗说没有，我是传扬耶稣跟他的十字架。我们一起祷告。慈爱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说真的预言的总结就是耶稣基督。神啊，求你让我们多多习惯性的回想你在十字架为我们所牺牲的，为我们所奉献的，为我们所争取到的，那就是得到你的荣耀。神啊，我们也一起来激励我们在世界上活出你的样式。神啊，这是你赐给我们很多恩赐，我们在座的有博士，在座的有些事业成功，在座的有些学业成功，在座的也许还在争取，我们都不气馁，我们都奋力而行。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你预备给我们的道路。不过神啊，也求你谦卑我们，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当我们大大的得到世上的赏赐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运用在荣耀你的生命当中。当然你给我们的家庭要照顾，你给我们的小孩要提携要教养，然而你也把弟兄姊妹摆在我们的身边，你也把神国的意象摆在我们身边，你也把训练神国领袖的学府摆在我们的身边，你也把很多中国的事工的支柱也摆在我们的身边。你绝对不是只给我们负担而不给我们资源的那位神，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利用你赐给我们的资源，能够荣耀你的名，彰显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